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讨论经济发展与反恐问题；奥巴马鼓励肯尼亚要改变腐败和歧视文化；另外，中国的上海股市再现恐慌；在台湾方面，台湾执政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谴责前总统李登辉有关钓鱼台的相关言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是第一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总统，他为此而感到骄傲。奥巴马强调，美国重视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奥巴马是在星期一与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德萨莱尼说，埃塞俄比亚致力于改善人权和治理方式，切实致力于民主建设。两位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反恐以及南苏丹和索马里的局势。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在打击青年党激进组织和帮助稳定索马里局势方面密切合作。白宫宣布，美国打算提供至少4000万美元协助打击非洲东部的暴力恐怖主义。此前，美国已经表示会提供4亿6500万美元用于在非洲各地展开与反恐相关的项目。奥巴马访问埃塞俄比亚遭到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德萨莱尼政府在反恐行动中抓捕记者、异议人士和反对党成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结束了对肯尼亚的访问。期间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内罗毕郊外的一个体育场发表重要讲话，呼吁肯尼亚人要改变阻止社会进步的腐败和歧视文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向肯尼亚人民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他父亲当年的奋斗，谈到他27年前访问肯尼亚以来，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
我第一次来肯尼亚时，情况不大一样。我抵达肯亚塔机场后，发现航空公司把我的行李弄丢了。空军一号没遇到这种事。
奥巴马总统赞扬肯尼亚独立5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但他同时呼吁肯尼亚人正视国家仍然面临的严重挑战。
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完全建立在部落和种族基础之上的政治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分裂，必须用武力应对试图制造混乱的恐怖主义分子，也必须通过坚定的维护法治和尊重人权来应对恐怖分子。现在是肯尼亚改变习惯、坚决打破那种循环的时候了，因为腐败阻碍了经济和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
奥巴马离开会场时，肯尼亚一些青年领袖们说，奥巴马总统的讲话，特别是对年轻人和妇女的鼓励，感动了他们。
我最喜欢的是他告诉年轻人，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未来寄托在我们身上，解决办法不在美国，不在外国。
他强调妇女是改变世界的人，说得真好。
奥巴马发表讲话后即离开肯尼亚，前往埃塞俄比亚访问。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内罗毕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以总统的身份造访了其父祖籍国肯尼亚。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巩固和强化其在非洲已经失去的势力和影响。如今的非洲已经有中国第二大陆之称。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争夺美国的一切薄弱和忽视的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非洲两国访问，这是他第四次以总统身份到访非洲大陆，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一次非洲之行。奥巴马将是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另外，奥巴马将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肯尼亚及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人目前云集内罗毕，那里的饭店早已爆满，欢迎奥巴马，并且关注奥巴马将主持召开的全球创业峰会。巴拉萨说
我们这里将奥巴马视为自己的儿子，他是肯尼亚北部人，是第二次来肯尼亚。第一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而这次呢，奥巴马是以美国总统身份前来，是踏上肯尼亚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们肯尼亚民众感到非常的兴奋。
报道援引奥巴马生父所在村庄一位乡间教师的话说，美国政府起码会给我们这一地区带来些帮助，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已经很破旧。不过他同时说，奥巴马也许要给肯尼亚和非洲带来别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一书的作者。他对《华盛顿邮报》说，千万不要误判，目前是中国和美国竞争，内容之一是前往宿敌美国影响薄弱和长期忽视的地方。美国如今似乎发现非洲情况不妙，需要补救。他说，这正是美国过去10到15年间在非洲的状况，而中国大举进军非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记者问，奥巴马此行是否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夺回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对此，巴拉萨说
：“Yes, to that I can say a big yes, because.”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前来这里的有各行各业的男女客商，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业务，我们已经不再只关注中国一家或是俄罗斯。奥巴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选择。
谈到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时，巴拉萨对美国之音说
A Chinese company comes to Nairobi, for example, or any other African country.
中国公司来到内罗毕或者是非洲其他国家，把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要多于中国公司。我们还是喜欢美国和欧洲公司，而不再是中国公司。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7月21日报道，在非洲经贸以外的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战略介入严重关切。位于亚丁湾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最近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严重影响美国在吉布提提勒莫尼耶军事基地的运作。中国产的反装甲坦克曾经在吉布提独立日庆典阅兵式上亮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周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非洲归来，就要面对被伊核协议搅乱的美国国会。该协议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行政官员连日数日密集的游说和作证，在并没有在国会为伊核协议赢得多少新的支持者。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个协议。国会对这份与德黑兰签订的国际协议有60天审查期，时间正在流逝。他说，我们给了他们一颗核弹、运载导弹以及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国务卿克里言辞强硬，他说，我相信你被蒙骗了。 我觉得你在这些谈判中实际上做的是制定了一条完全理顺的途径，让伊朗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坚称，只有在维也纳宣布的这份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朝拥有核武库的方向前进。
他们已经攻克了核燃料循环。我们开始谈判时，伊朗就有了足够制造10到12枚核弹的裂变材料，他们有19000台离心机。
据克里说，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那样，完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将需要一个不同的选项。他说，
这需要军事行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停止核计划。
许多民主党人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
我们不信任伊朗，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必须看看协议，我们必须确定美国遵守这个协议将让伊朗不太可能还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人开始看到游说团体反对该协议的电视广告。
国会应该拒绝一个糟糕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初步民调显示多数人支持该协议，但也显示人们广泛怀疑这是否会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7月14日，伊朗与5+1国家在维也纳达成全面的伊核谈判协议，联合国和欧盟也都相继批准了这个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核协议生效，也存在伊朗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提出了不同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 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First, the deal will ease...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得到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希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So up until the deal was announced, China was a major partner.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上海股市行情出现2007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日下跌。尽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稳住市场，但是抛售潮再度回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证综指收盘时下跌8.5%，跌至3725点，大部分下跌发生在即将收市前的一个小时。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 记录显示，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单日曾下跌8.8%。国金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存栋认为，中国股市再现大幅下跌，主要原因还是人心不稳。
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央行它虽然是通过一些救市的一些举措去把这个指数进行了稳住，但是人心方面还是并没有出现这个稳定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因为今天一个新下跌之后呢，很有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之前这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毕竟之前的一个这样场景呢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在短期之内，这人心呢有可能也会加大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幅度。
一些分析家认为，引发星期一大幅度下跌的是一些经纪公司限制用信贷来购买股票。自从中国股市上个月出现大幅度连续下跌以来，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试图稳定市场。中国股市暴跌，导致相当于大约20万亿人民币蒸发消失。受中国大陆股市暴跌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也骤降3.09%。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近日举行了听证会，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种教会受到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能够借助习近平九月即将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他们成为教会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The issue of religious freedom must be addres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在九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问美国之后不久做出宣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帕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 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7月27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计划开辟到西沙群岛的第二条旅游航线。越南称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为黄沙群岛，并认为越南对那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来自中国的这一消息将激起越南的愤怒抗议。中国日报报道说，自从2013年以来，椰香公主号邮轮开始试运行，已经有10000多游客从海南岛出发到西沙群岛旅游。有关官员希望第二艘邮轮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投入运营，更多的岛屿将对游客开放。开放岛屿包括北京新设立的三沙市政府所在的永兴岛。中国日报报道说，西沙海域的不利天气以及那里的设施不足可能要阻碍旅游的进行，那里是台风和强风常常光顾的地区。在台湾方面，台湾执政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会议，谴责前总统李登辉所发表的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并且将推动修法停止李登辉的任何礼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表示，对于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感到不耻。
我们本党团在此也公开的宣告，我们会穷其一切的努力，包括可能把它送检察院，包括进行相关的法案的修法，要让这样子很公然的上权入国的言论的卸任首长，他不能够再享受我们所提供的任何的礼遇。
赖世葆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每年提供李登辉将近1000万台币的礼遇金，未来李登辉如果有需要，请到日本去接受礼遇。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在日本访问期间，告诉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尖阁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与会的台湾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申佩煌表示，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清朝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窃取，随着马关条约与台湾一起割让给日本50年，抗战胜利之后应该随着台湾一起归还，却被日本一直窃据至今。国民党立委吴玉生表示，李登辉在日本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等于是出卖台湾， 侮辱中华民国的行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应该站出来谴责，
因为你要竞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应该向洪秀柱学习，公开的谴责李登辉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如果你是因为选票的考虑而不敢谴责李登辉，那我们严肃怀疑你当选总统之后会不会跟李登辉一样，也可能出卖台湾，出卖中华民国。
吴育生委员还指出，希望全民也能一起控告李登辉，只要一审有罪就可以停止相关的礼遇。蔡英文于2010年与日本媒体座谈时表示，钓鱼台属于台湾，相关争议应该以和平理性的外交方式处理，并且不考虑与中国合作，以免出现主权模糊的问题，以及优先考虑台湾渔民的权利。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民进党从来没有改变钓鱼台属于台湾的立场，有关李登辉的言论及行为不予评论。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星期一前往高等法院控告李登辉前总统有关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涉及外患罪。郁慕明说，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表明钓鱼台是台湾的领土，卸任之后却说是日本的领土，等于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从来没有一个卸任元首在国际间发表不利于自己国家的言论。李登辉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台湾的主权，更伤害了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捕鱼的经济利益。台湾和日本于2013年签署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钓鱼台海域40年的捕鱼争议。这项协议也是马英九总统相当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李登辉星期天晚间回到台湾之后，深绿的台联党派出青年军接机献花，另一方面统派团体则前往李登辉住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面对台湾2016年可能再次政党轮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应应两岸关系的新形势，是更加强势还是更加务实？两岸关系在区域和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如何双方互不妥协，是否关系会再度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立中正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宋学文说，两岸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两岸的关系必须从两岸乃至国际，特别是最近所发展的亚太地区新的局势来看，甚至从全球美中两强相互竞争又合作的大战略出发，才能看清两岸关系。他说，
因为国际政治包括台湾这么敏感的战略地位，它的稍微偏统一点或是偏独一点都引起周边国家的注意甚至恐慌，所以呢，台湾事实上是有它的筹码可以做。
宋学文教授说，中国通过两岸经贸协议 ECFA 希望收买台湾民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想通过马英九执政来铺一条政治谈判的道路却没有取得成功。他说，这跟太阳花运动也跟台湾民主化以及其他外部因素有关。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淡江大学大陆所教授赵春山说，习近平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不同，他太子党的背景，从地方到中央不同职位的行政历练，较之江湖二人更具深厚权力基础，更有信心运用他的权力。他的领导风格是对目标的达成有高度坚持性，对方法的选择有高度灵活性。他指出，在习近平看来，如果两岸问题对中国国内的稳定造成影响，他会毫不客气。他说，
因为两岸是服从于中共的全球战略，两岸问题是服从于中共的内政，你只要让他觉得你搅了他这个局的时候，以习近平的个性是不会客气的。他为了自己，他不是喜欢你啊，他为了自己的权利， 为了自己这个更大的局的话，他不会容许你搅局的。
赵春山教授说，如果台湾没有搅大陆整体发展的局，则会相安无事。如果台湾被视为搅局的角色，不仅大陆方面，美国方面也不会答应。他说，蔡英文在最近访美期间用模糊的、具有想象空间的维持现状来定位两岸政策，正是避免被认为是在搅局。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讲座教授兼所长、马英九政府的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说，中国目前处于政治社会多元化的变化之中，原有的国家全面主导不容社会对抗，转为容忍并试图化解对立。尽管中国有关发展战略路线争论不断，从未休止，但却能够在纷争中保持平稳的发展。他说，中国面对巨大的国内经济转型、繁多的问题，习近平在对外政策上势必采取强硬的政策，以此强化其在国内的声望，寻求获得更多的支持。他说，
因此他的对外的政策一定是高度民族主义，不会跟你妥协的。你看他最近在南海的立场多么的坚定。
赵建民引用美国智库学者葛莱伊的话说，假如明年蔡英文当选的话，习近平不会妥协的，两岸危机再起。他说，中国大陆在过去七年没有跟台湾强调实力外交的原则，但如果两岸的基本共识不在后，大陆的实力外交原则势必会影响或左右台湾的政情，因此未来的台湾领导人要因应以对。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长、前陈水扁政府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认为，大陆对台政策的本质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不要造成大陆发展与稳定的困扰，希望台湾有助于大陆经济发展，希望取得台湾的政治默契，不要推动法理台独，维持言辞上的统一正当性和可能性，一边维持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安抚大陆内部高涨的民族主义。因此他认为大陆的对台政策是非常现实的。他说，
他认为只有军事跟经济能够解决两岸的问题，他只跟有实力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打交道。
但是他表示，台湾的民意支持独立不支持统一，以及美国支持台湾的情势下，而大陆的实力又不足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情况下，大陆势必要采取妥协政策，例如最近出台的便于台湾人民往返两岸的出入境，以及其他用更多经济资源收买台湾人心的措施。此外，童振源说，大陆国力越来越强，软硬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会强化在国际上吓阻其他国家介入两岸问题，包括美国。同时，大陆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会限制或缩小其对台政策的空间，导致其在政策态度上更加强势。
在这种情况下面，大陆呢，它就陷入了困境。它用硬的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用软的现在可能达不成目的。所以我觉得说，目前北京方面呢，还没有办法达成它内部的共识，还在犹豫说如何来面对一个新的形势。那但是我想，明年的一月，如果假设蔡英文主席当选的话，我相信大陆方面还是会透过美国来跟台湾来做一个非正式的协商。
文化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前立法委员郭正亮说，中国大陆明年将为后年中共十九大布局，习近平必然要宁左勿右，而且明年台湾可能再次实现政党轮替，标志着大陆两岸政策的失败。他认为，面对这种局势，大陆将因应调整其两岸政策。他说，
第一个以利逼谈，就是外交雪崩，然后政治上的对立，那你是不是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政治僵局？第二个就是扩大以商为政，他会用他所有的经济筹码，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是自贸区啊，他就对你台湾开放。那第三个就是三中一清啊，就我认为他会扩大进来台湾要去拉拢人心的力道，全面性的介入。第四个就是两岸要有新常态。
郭正亮说，明年大选如果民进党获胜，2016年的一月到五月是两岸关系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些学者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教授的中文译本《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新书发布会及座谈会上发表以上评论的。 兰普顿在向他的中译本新书发布会发来的视频中说，中国今天领导人较为软弱，社会和官僚的分化扩大，社会和利益团体的力量越来越大，相对落后的政治制度如何同改变中的世界更加和谐是最核心的挑战。他说，习近平是否能在持久的基础上重建强人统治尚待观察，他能成功与否，其明显努力的结果将影响中国的邻邦，尤其是台湾以及遥远的大国。兰普顿预计，如果中国的政治和治理结构及过程没有进一步的根本变革，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没有进一步演进，将会很难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中国唯有更加巨大的变革才能维持稳定，进入21世纪。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最近报道说，日本的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家公司所使用的中国奴役劳工道歉，并且作出赔偿。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这只是民间个案，日中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3765人每人赔偿10万元人民币。共同社报道说，这是日本公司做出赔偿的最大群体，这也是决定向中国奴役劳工做出道歉的日本第一家公司。星期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
我的理解是，这是一宗民间个案，中国一些个人在对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提出诉讼，目前日本政府对此没有评论。
有记者提出追问，菅义伟申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
日中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自1972年日中条约签署以来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并且在接下来的8年里以残酷的手段统治中国部分地区。中国历史学者说，有将近4万名中国男子被强行送往日本从事采矿和建筑。幸存者表示，当时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死于日本。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可能在今年9月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乌克兰当局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考虑。媒体和分析人士说，波罗申科如果能够成行，将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希望他能参加今年9月份北京阅兵庆典的邀请。中方已经针对波罗申科9月份是否能访华问题同基辅接触，试探乌克兰方面的反应。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波罗申科肯定能够成行，因为乌克兰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付出巨大牺牲，许多乌克兰人更参加了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以及在远东地区同日本军队的战斗。另一方面，乌克兰领导层期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并在北京讨论双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方面知道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不想因为乌克兰得罪俄罗斯，不会因为与乌克兰的接近而损害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在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成行，在乌克兰与中国互动问题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基辅。布尔科夫斯基说，现在球在中国一方，中国表面上很礼貌地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另一方面，在与俄罗斯密切的同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想深化同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早就对中国敞开了大门，乌克兰欢迎中国工商界和中国来投资，所以乌克兰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当局。 九月份的活动也将是波罗申科总统首次访问北京。一年多之前被民众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曾经多次访华，亚努科维奇在北京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亲西方的乌克兰新领导人执政之后，乌克兰与中国在政治领域较少互动，但这并未妨碍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在中国的谷物和食品进口中，乌克兰正越来越扮演关键的角色。金融时报最近透露，今年头半年，乌克兰已经超过历史上一直位居首位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玉米供货商。自从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56%。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同过去一样，中国仍然期望能够从乌克兰获得军事科技。中国与俄罗斯决定在米26直升飞机基础上联合开发的重型直升机的引擎可能离不开乌克兰。中国几年前从乌克兰订购了4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前2艘已经交货。由于建造这种气垫登陆舰的造船厂位于克里米亚，有报道说剩下的2艘气垫登陆舰将由俄罗斯负责建造，但这种气垫登陆舰的引擎同样需要乌克兰供应。乌克兰媒体说，波罗申科是否九月份去北京，乌克兰正面临艰难的决定。安排组织波罗申科访华，对乌克兰外交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波罗申科可能在北京同普京相遇，北京到时将会成为外交谈判乌克兰问题的一个平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领导人将会利用北京阅兵庆典的机会同普京接触，但另一方面，在九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俄罗斯采取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将不会有任何会晤。布尔科夫斯基认为，西方如何对待九月份的北京阅兵庆典，西方的态度未必能够左右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和中国应该寻找共同点。最为重要的是，乌克兰和中国都有遭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与中国都遭受过俄罗斯的欺负，两国拥有共同的屈辱历史和回忆，比如沙皇俄国当年在远东曾侵略中国。因此在波罗申科访华问题上，欧洲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如何行动不会对乌克兰领导层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乌克兰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与中国做生意。乌克兰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行动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但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乌克兰并未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乌克兰目前只是在清算苏共统治历史，这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国当局逮捕多名维权人士，说明大陆的局势处于不确定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另外一篇报道。
马英九执政7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稳定。不过马英九提醒大陆当局，要想拉近台湾与大陆人民心理上的差距，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拥有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马英九说，如果在这些议题上大陆做得更积极，距离就可以拉近。最近一段时间，至少250多名人权律师、活动人士等被中国当局逮捕、拘禁、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马英九说，大家对大陆人权情况恶化感到忧心。他表示，中国大陆在这些议题上时好时坏，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上个星期，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军演画面把中华民国总统府作为假想攻击对象，在台湾各界引起一片哗然。对此，马英九总统表示，中国大陆以台湾作为模拟攻击对象已有很长的时间。他说，两岸在军事方面的均衡是朝大陆倾斜的，台湾很难与大陆进行军事竞争。不过台湾采取的是防卫作战的原则，使任何一方要片面非和平方式改变现状，要付出其不想付的代价。目前马英九总统的第二任期仅剩下还有10个多月的时间，马英九在任内努力改善两岸关系。马英九说， 我们本来想利用亚太经合会的机会碰面，但始终没有成功，这当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马英九是在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时发表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拉脱维亚的纬度使它并不具备种植温带果树的条件，可是李家附近的一处番茄种植温室年产量可高达450吨，到底是什么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拉脱维亚的消费者在享用这些黄色番茄的时候，或许不会料到他们来自本地农场，更不会想到的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垃圾养活了这些番茄。哥特里尼垃圾场位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外，负责这个国家一半的垃圾处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环境负担，以至于能否处理好这些垃圾一度成为拉脱维亚能否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10年前，在瑞典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拉脱维亚把这片垃圾场转化成为一处发电厂，发电厂把垃圾分解产生的沼气转化为电能，这一过程促进了附近温室里的番茄生长。
发电厂使用垃圾生产的沼气通过内燃机发电，内燃机会发热，和汽车发动机也会发热，是一个道理。这样一来，发电厂就得需要一个巨大的散热器，番茄温室应运而生了，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散热，一个吸热。
即使在夏天，拉脱维亚的温室也要进行人工供暖，暖气让多余的湿气蒸发，可以防止作物感染真菌。把不可回收垃圾转变为能源的同时，哥特里尼发电厂也在收集和处理可回收垃圾。今年10月，附近的一座新工厂有望开工，新工厂计划用10年的时间把哥特里尼垃圾站每年30万吨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提高到90%。美国之音普蒂奇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尼日利亚刚刚完成了一项创举，过去的一年里再也没有新增小儿麻痹的病例。虽然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过目前的成绩为整个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尼日利亚是成功摆脱小儿麻痹症的国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民族自豪感以及来自国际社会和卫生部门的压力，激发尼日利亚政府下决心根除小儿麻痹症。
他们曾经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小儿麻痹症国家。
为尼日利亚所有的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除了尼日利亚政府和几千名志愿者，他们还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福伦国际等等。
一旦人们意识到事不宜迟，他们就会行动起来。
他们跟随游牧部落，在战乱和冲突的间歇为当地儿童接种疫苗。从政治和宗教等各个方面说服反对接种疫苗的领导人，但是人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我们仍需要继续监控，需要继续接种疫苗，需要不断的寻找，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这是因为，虽然小儿麻痹症的病毒可以在人体内潜伏数年而不治病，儿童需要口服6剂疫苗获得终生免疫。
这是尼日利亚防疫小儿麻痹症的里程碑，但是努力不会在此停止。
现在的成绩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如果3年后尼日利亚仍然没有小儿麻痹症患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非洲已经消灭了小儿麻痹。
我们要把小儿麻痹症从地球上抹去，并且确保不会再有人与之有接触机会。
现在防治小儿麻痹症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世界上最后的两个存在活跃病例的国家，那之后世界将不会再有小儿麻痹症。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在很多问题上是牢固的伙伴，但他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允许记者和反对党更自由的活动。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与埃塞俄比亚总理萨莱尼举行的记者会上赞扬了埃塞俄比亚取得的经济成就。他指出，已经有数百万民众摆脱了赤贫。埃塞俄比亚在打击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总统说，他同德萨莱尼总理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为记者和反对声音开放生存空间，将加强而不是阻碍执政党的工作。德萨莱尼总理表示，埃塞俄比亚致力于改善人权和政府治理。他说，我们对民主的承诺是切实的，不是表面文章。美国支持土耳其空袭和炮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目标。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天说，土耳其有权对恐怖分子目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上周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一座库尔德工人党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的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和这个非法的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攻击行动。白宫发表声明，一个星期前，土耳其把国内的暴力事件归咎于伊斯兰国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这两个组织彼此又是死敌。在印度北侧的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枪手袭击了一个警察局，打死至少六人。有关当局说，全副武装的枪手星期一先是袭击一个汽车库，然后冲入古尔达斯普尔镇的警察局。媒体报道说，被打死的人当中至少有两名平民。袭击者利用营房做掩护，与警察进行枪战。印度媒体还说，警察在该地区的铁道上发现五枚炸弹。索马里首都星期天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2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中国大使馆和埃及大使馆所在的酒店外面。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并称爆炸目标就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的这家半岛酒店。星期一，中国上海股市行情出现2007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日下跌。尽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试图稳住市场，但抛售潮再度回潮。上证综指收盘时下跌了 8.5%， 跌至3725点。大部分下跌发生在即将收市的前一个小时。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 的记录显示，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曾单日下跌 8.8%。 一些分析家认为，引发星期一大幅度下跌的是一些经纪公司限制用信贷来购买股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